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上帝，让我们今天又可以一起来敬拜，无论是在回到圣堂，或者是在线上的弟兄姊妹。华人的饮食文化可以说是世界一流的，什么样的食材，无论是天空飞的、地上跑的、海里游的，只要到了华人的手中，都可以成为一道道的美味佳肴。那有人开玩笑说，如果亚当夏娃他们是华人的话，那么他一定不会中了撒旦的诡计，不会被撒旦诱惑。为什么呢？因为华人很聪明，还是很敬虔？不是，因为华人爱吃，而且懂得吃。在蛇还没有诱惑成功的时候，早就把这条蛇拿来煲汤了。好，这是一个玩笑。那饮食呢，之所以吸引人，让人着迷，不但是因为饮食是我们身体的需要，我们需要吃要喝，而且饮食其实有一定程度的疗愈的果效。当我们吃了喝了，我们的身体得到足够的营养，得到滋养，我们的心情会愉快。而且当我们在吃喝的时候，我们能够与人建立更多的关系，可以使一个团体更有凝聚力。但是今天很多人，我们都忽略了食物在圣经中的重要。弟兄姊妹，其实食物是上帝赐给人的第一份礼物。上帝对亚当夏娃说，我把全地上结种子的蔬菜和一切果树上有种子的果子都赐给你们做食物。上帝在创造的这个计划里面，原本是要人在伊甸园里面享受上帝所为他们预备的美好的宴席，而且在吃喝的时候，他们能够与这位主建立一个美好的团契，让亚当夏娃知道他们所享有的一切都是天父上帝的供应跟赐福。那么圣经上我们也可以常常看到用这个出产丰盛还有五谷新酒来表达上帝对遵守他诫命的人的祝福。那我们也知道，当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带领他们到哪里去呢？是到旷野，到荒凉之地吗？不是的，是带领他们到哪里？到流奶与蜜，到出产丰盛的迦南美地去。那么我们也知道，耶稣他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就是在一个婚宴上把水变成酒，使婚宴上的宾主尽欢。耶稣也曾经因为怜悯跟随他的人肚子饿了，所以他对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可是门徒没有办法预备那么多的食物，耶稣就用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了5000个人。那么甚至耶稣也常用宴席来比喻天国的光景，这些都让我们知道食物饮食其实是上帝的祝福。那虽然对比一些我们在基督教信仰里面非常重要的教义，饮食似乎是上不了台面的小事情，但是弟兄姊妹，日用饮食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却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想今天你来崇拜的时候，我相信你已经吃过早餐了，对吗？没有反应是哈。那么我也想你可能已经想好，等一下崇拜会以后你要到哪里去吃午餐，要吃什么。我们看到吃占据我们每一个人很多的心思跟时间，也影响我们的心情，影响我们跟人的关系。因此一日三餐日用饮食绝对不可能跟信仰生活毫无关系。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在吃喝中领悟一些属灵的重要的真理？怎么样在吃喝中把我们的信仰表达在这日常的生活当中呢？ 主耶稣在主导文里面教导我们要祈求上帝供应我们每日的需要。天父啊，我们每天需要的饮食，需要的食物，求你今天赐给我们。那我们每天需要的食物，我们可以简单的定义为我们赖以为生的最基本的需要，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一些，我们就活不下去。每天需要的食物这个字的希腊文呢，其实有几个意思，有不断的，有每天，或者是明天的意思。那么和合本翻译为日用的饮食，我们新译本翻译为每天需要的食物。那么我们知道在许多英文的译本呢，就翻译为什么 daily bread 啊。那其实这个字呢，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只出现在耶稣所教导的这个祷文里面，就这一次而已。所以许多的学者虽然费了很多的心力想要去知道到底这一个字它真正的意思在这里是什么，可是虽然很多的研究，但没有办法完全的确定它真正的意思。但是学者就有一个很有趣的发现，就是呢，学者发现每天需要的食物跟箴言30:8需用的食物这两个地方，这两个处的经文呢，他们在用语还有含义上都是非常相似的。那么在箴言30:7-9，刚才基地牧师帮我们读的，这是一个智者雅古尔的一个祷告。他跟上帝说，我求你两件事，求在我死去之前求你答应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不要使我贫穷，也不要使我富裕，只要给我需用的食物，免得我吃饱了就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至于污堵了我上帝的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雅古尔在这里跟上帝的祷告，他求不要让我太贫穷，也不要让我太有钱，太贫穷没饭吃，为了生存下去恐怕就会去偷窃行恶，所以就会使上帝的名受到羞辱。但是他也求不要太有钱，不要太富裕，免得因为太有钱而心里骄傲说耶和华是谁，觉得我不需要上帝了。这个祷告很了不起，对不对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多数人的祷告都是说，上帝啊，求你给我，求你给我更多的钱，对不对？我们明明很有钱的，还说上帝啊，不够不够，再给我更多的钱。弟兄姊妹，你或者你有听过其他弟兄姊妹说，上帝啊，不要再给我了，我太有钱了，我够了。我想大概没有什么人做过这样的一个祷告。智者雅古尔这个祷告表达出的是他敬畏的心，他不愿意因为日常所需而使他受到影响，失去了对上帝的敬畏，因此他求上帝赐给他刚刚好足够的食物就好了。这样的一个祷告就和刚才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6耶稣的祷告就非常的吻合。那么曾少凯博士他认为，极有可能马太在记录耶稣的这个祷文的时候，就是用的雅古尔的祷告。就算不是用雅古尔在箴言的这个祷告来理解耶稣主祷文里面所教导的赐给我们每天需要的食物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如果每天需要的食物是指我们基本的需要，我们赖以为生的需要，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既不贫穷也不富足，刚刚好够用。当然这也不是说你有钱你富足了是不对，其实更重要的是点出一个人的心态，他对上帝敬畏的心。不贫穷也不富裕，有钱没钱其实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从主观上对一些人的心态来讲，有些人明明很有钱的，可是他在心里面还是觉得自己很穷，自己不够不足，不但不感恩不分享，而且还想尽办法用尽一切的这个手段和精力想要来获取更多的钱财，结果就把自己陷在贪婪的网络里面。另外 当我们跟上帝祷告说，求你把每天我们所需要的食物赐给我们的时候，也代表我们仰望上帝，我们不需要忧虑每天所需要的，因为上帝必定会供应。也正如马太福音这第六章后面所教导的，耶稣说你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因为上帝必定供应你们所需要的。所以当我们单单能够求上帝赐给我们刚刚好日用的所需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能够不贪婪也不忧虑，而是能够很安心快乐的享受每一餐每一顿饭。那赐给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这个赐字呢有两方面很重要的真理。第一个呢是表达说，如果没有上帝给我，什么都得不到，所以是一个赐，求上帝赐。例如空气、雨水，或者是种子里面的生命，都是我们人的努力所做不到的。我不知道大家记得去年有一则很有趣的报道，就是有一位新冠病毒的感染者，他是一位老人家，那么他受到感染以后就在医院里面治疗了好一段的时间。当他要出院的时候呢，医院就给他一个账单，告诉他他需要支付蛮大一笔的这个呼吸器让他呼吸氧气的这个费用。那这个老人家看到这个账单以后就哭了，所以这医护人员很怜悯他因为是蛮大的一笔数字，所以就安慰他。没有想到这个老人家他说，这个费用我还是可以有能力支付得起的，只是我现在才醒悟过来，过去这几十年我吸了上帝给我的氧气，然后我不但没有付给上帝半毛钱，而且我从来没有感谢过上帝。不知道大家记得这个例子吗？是的，弟兄姊妹，我们所有的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可是我们却常常忘记。那赐给我们，这还有第二方面的意思，就是表明人如果没有人的努力来配合，跟神配合，神也不会为你做什么，也不会赐给你什么。例如我们看到以色列，当他们在旷野，他们没有东西吃，上帝就赐给他们天上的玛纳来喂养他们。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以色列人他们不配合上帝的要求，每一天定时的到野外去收集这些玛纳的话，时间一过，玛纳就怎么样，就融化了。所以即使上帝赐下这个玛纳，人没有配合上帝的赐予去努力的工作，那么人什么也得不到。所以赐也代表我们会以行动来获取上帝，我们所求的上帝给予我们的，也就是我们需要努力的工作。但是重点还是几乎以色列人必须自己去找这些玛纳去拾取才有得吃，可是玛纳是上帝赐下来的特别的食物，如果没有上帝的赐予，怎么样努力找，翻遍所有的石头所有的草地，也没有办法找到所吃的。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教导我们的这个祷告是提醒我们，记得我们日用的饮食都是上帝的赏赐，我们当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领用。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今天所有的金钱都是我辛苦赚来的，我的地位都是我努力的，我拼命打拼而换来的。我们常常忽略我们今天能够有一个清新的头脑，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有工作的能力跟机会，这一切也是上帝所赐予给我们的。若不是上帝的赐予，我们一点机会都没有。所以每一顿饭都需要上帝无尽的恩典和赏赐。阳光，今天阳光非常好啊。雨水、土壤、蜜蜂、蝴蝶、农夫、厨师，每一餐饭都需要许多生物的新陈代谢，每一餐饭也都有许多人在背后为这一顿饭来效力。所以每一餐饭都是和上帝恩典的相遇。我想在过去这一年疫情期间，我们就比较深刻可以经历到这个真理。我们曾经担心物资缺乏，新加坡非常的小，所以在去年这个疫情刚刚展开的时候，就产生了一阵什么抢购的风潮，对不对？弟兄姊妹，你也去抢吗？ 我要抢一点点了啊。好，那么期间呢，也一些的蔬菜或者是一些日常所需呢，也因为一些的问题，例如农夫没有办法去耕种，或者飞机轮船没有办法运送来到新加坡，所以许多的生活所需也都变得更加的昂贵，甚至有些东西我们有钱也买不到。所以我们更加能够体会，是的，我们每天所享用的都不是理所当然，都是上帝的赐予。因此我们享用每一顿饭的时候，我们都以应该感谢的心来感谢上帝的赐予。那另外，除了要感谢上帝丰富的供应之外，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上帝赐给我们健康，使我们可以吃，可以喝，可以消化，可以享受在其中。我在一年以前因为动手术啊，那伤口是在我的口腔里面，在我的舌头里面，所以我大概有将近一个多月的时候，我都不太能够吃东西。那后来可以吃了，我牙齿可以咬，可是呢，我就发现，哇，原来舌头是这么重要。因为当我在这边咬的时候，我的舌头不太能动，我没有办法把食物从左边换到右边，我也很困难把食物从口中吞下去。我才发现，哇，原来一个小小的舌头不起眼，平常我们都不会注意，是这么样的重要。所以我生平第一次为我的舌头来感谢上帝。好，那有一些人呢，肠胃也不好，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餐桌上的这些美味佳肴，一点食欲也没有，因为我们的消化可能不好。所以呢，当我们感谢上帝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不只是桌面上的这些丰盛的食物，我们也应当为我们享有健康，我们享有平安，能够安心的享用来感谢上帝。而如果你能够为桌上的日用饮食感谢上帝的供应衍生而出的，你也会成为一个满足的人。你会满足上帝所供应一切所需，你日常的所需，你是一个感恩而不是一个贪求无厌不知满足的人。因此每一餐饭都是我们数算上帝恩典的机会，都是敬拜上帝的时刻。所以下一次用餐的时候，等一下崇拜完你们就要去用餐，除了享受，很好的享受，好好的细嚼慢咽享受上帝所给予你的，那记得也为上帝的供应，为上你的健康，为上帝所赐给你环绕在你周围一切的美善和他人的贡献，为这一切来向上帝献上感谢。那我知道大家都会做谢饭祷告，但是久了久了，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把这个谢饭祷告当成一个例行的公事，有口无心。哎，甚至有时候你祷告了会想，哎，我刚才有没有谢饭祷告啊，对不对？我想但愿我们从下一餐开始，我们都以一个很真诚的心知道，深深的知道，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跟赐予，我们都没有办法吃上一口饭。好，那么求上帝赐给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是在主导文尊主的名为圣，以及神的国、神的名的荣耀的前提下所提出来所教导的。那么我们需要在每天日用的饮食上来尊主的名为圣。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呢，在台湾我们基督徒很少，在我班上几十个同学里面只有我一个基督徒，还有一个天主教徒。但是即使我在刚刚信主的时候，我都很勇敢，很开心的，很大方的，在我这些朋友面前做谢饭祷告。当我这样谢饭祷告的时候呢，我就是一个荣耀上帝、尊主的名为圣的一个行动。我这样的一个行动是向我的朋友来宣告，我承认我所享用的是上帝的供应，我也享受在上帝的赐福里面。那同时当我们在做每一次做谢饭祷告的时候，也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当以敬畏上帝的心来看待物质，不要让物质成为我们的主。耶稣是我餐桌上的主，也是我生命的主，一日三餐他必供应，我无需挂虑，更无需贪婪为自己积攒过度的钱财，这样我们就能够以欢喜感恩和释放的心来享受每一顿饭。好，当我们求主赐给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常常会忽略一个问题，就是忽略我们 我们的意思呢，就是除了你，还有其他人的需要。怜悯贫穷和寄居的是上帝的诫命，在旧约的律法里面这么讲说，你们在收割的时候呢，不要把这个角落的谷物割尽了，在田角边的那些谷物要留下来，还有如果你割的时候呢，稻麦稻穗掉在地上，你也不可以把它捡起来。为什么？因为上帝要把这一些留给那些贫穷的寄居的有需要的人，这是上帝给以色列人的诫命，也是上帝要他的子民追求圣洁的一个教导。那么今天有一些的犹太人，他们就延续了这种律法的精神，所以他们有时候会把家里面的面包放在墙角或者是在街头上，他们相信这一块的面包能够供应缺乏饮食的人一顿早餐，一顿温饱。他们总是在享受上帝的食物所赐的供应的时候，想着那些没有食物的人的需要。一餐饭可以使我们饱足，但更可以使我们遇见上帝，因为透过热情的款待跟分享，我们不只是能够与人建立团契，我们所做的也能够被上帝所纪念。希伯来书这样的告诉我们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在不知不觉中就接待了上帝。耶稣也说，你们坐在一个小子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为了上帝的荣耀和爱人，我们也应当分享上帝的丰富给那些需要的人，接待心灵忧伤需要陪伴的人，款待贫穷的人，以爱心接待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亲友，让他们从你的恩慈，从你的慷慨中领会上帝的好。所以一顿饭透过爱心的接待，让人得饱足的不单只是他的肉体，不只是他的肚腹，更是他心里面灵里面的饱足。耶稣的餐桌上也是天国福音的缩影跟彰显，主耶稣透过与罪人一起的吃饭，表达他对所有的人，男女老幼，无论是富贵贫穷的人的接纳。所以弟兄姊妹，在你家的餐桌上，你接待了多少的朋友，多少有需要的人，多少的新朋友或者是陌生人呢？我们是蒙了上帝怜悯的人，当我们当有这个愿意，还有我们有这个义务去分享我们所拥有的财富，我们的饮食，我们需要爱我们的邻舍，他们有饥饿的，我们就应当给他们吃。我的孩子有一天，他就很开心地跟我说，说妈咪，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好事。那我就问他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他说呢，我最近呢捐款给世界展望会。我就问他，你不是一直都有给他们捐款吗？有支持吗？他说是的，我每个月都有固定的支持认领一个孩子。可是呢，因为圣诞节快到了，他们希望让这些缺乏的孩子能够有一个愉快的温饱的这个圣诞节，所以他们又有一个特别的筹款。所以我的孩子就告诉我说，我又多捐了一点钱。那我听了以后其实有点感动，因为我知道这个孩子平常很节俭哦，有时候常常舍不得用钱，可是我感谢上帝，他是一个懂得分享上帝恩典的人。是的，弟兄姊妹，我们不但是我日用的饮食求上帝赐给我们，而是我们日用的饮食求上帝赐给我们。当我们享受上帝丰盛的供应的时候，也要记得来款待这些需要的人，贫穷的人。好，那么除了分享食物之外呢，我们每一餐可以分享的其实也包括我们的生命。当我们在吃饭用餐的时候，我们应该有更多更多的生命的交流。通常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气氛都是比较好的，都是比较开心的，比较舒服的，对不对？吃饭的时候我们口开，然后我们的心也就会开，都比较能够自然敞开的谈天说地。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在用餐时候的这个交流的机会，不要被手机，不要被电视所绑架，把我们的目光移到跟你一起用餐的人身上， 让我们在餐桌里面有更多更多的交流。我想在家庭里面，我们或许做不到常常一起坐下来，一起唱诗赞美，一起读经，一起祷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却可以每一天一起坐下来，为一餐饭来感谢上帝，一起分享上帝在这一天的带领跟恩典。甚至我们可以花一点的时间，为教会的一两项事工，为你所知道的一些弟兄姊妹的需要，一些软弱肢体的需要，甚至为了宣教的事工，为了国家，为了社会，花一点点时间一起来分享，一起来祷告，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全家人能够一起来在餐桌上分享感恩，分享生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好，所以每一餐饭都是上帝的恩典，每一餐饭也都是我们能够彼此分享的机会。那最后，其实每一餐饭也是我们与主连结、与主生命连结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不知道你今天早上吃了什么，但是弟兄姊妹，我想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吃这件事情是一件你死我活的事情。吃是一件你死我活的事情。今天你吃进肚子里面的，不管是小番茄，不管是空心菜、螃蟹、鸡肉、鱼肉，或者是咖啡、甜品，你所吃下的这一切，在他们成为热腾腾的食物的时候，他们也都是跟我们一样，是在这个大自然里面一个活生生的存在。为了我们生命的延续，他们被牺牲了。那在这里我不是要探讨弱肉强食的这一个法则，而是我们看到，我们想到天父世界的运作和生命的定律，这是生死的奥秘。植物动物的牺牲，使吃它的我们生命可以得到滋养，我们的生命可以延续下去。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想的话，不单是这些动物植物被牺牲了，其实主耶稣不也正是将他的生命为我们舍了，将他的身体掰开给我们吃，将他的血为我们流，使我们可以喝他的血，使我们可以永远活着。主耶稣的牺牲不也正是你死我活的一个真理吗？约翰福音第六章记载，当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以后，这些群众就太兴奋了，翻腾起来，他们四处探听耶稣在哪里，他们要跟着耶稣的行踪，他们要留住耶稣，因为他们要把耶稣好像变成一个会变魔法的这个魔法师哦，一个面包师，能够为他们提供源源不绝的食物。所以当他们来到面前的耶稣的面前的时候，耶稣斥责他们说，他说你们找我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而是因为吃了饼而且又吃饱了。耶稣斥责这些群众，他们属灵的眼光短浅，属世，他们只看重有吃的，只看重肚腹，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看出，或者他们也完全不关心在这个神迹背后的意义，那就是耶稣所宣告的，他就是生命的粮，他就是我们生命的主。然后耶稣就提醒他们，不要为那必朽坏的食物操劳，却要为那存到永远的存到永生的食物来操劳。耶稣说，地上的食物虽然可以维持我们的生命，但是即使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吃了玛纳以后，他们最终还是死了，因为地上的食物只能够维持我们短暂的今生的生命。可是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食物，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说他是食物，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真食物，人若吃了这个食物就可以永远不死，得到永生。吃我肉喝我血的就住在我的里面，我也住在他的里面。我想当时跟随耶稣的群众并不明白，也不能够理解耶稣所讲的这些话，但是今天作为我们神的儿女，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知道耶稣他的死让我们活着，让我们属灵的生命永远不再饥渴，得到永远的饱足，我们得到永生。植物动物牺牲让我们吃了，我们肉体可以活着，耶稣的牺牲让我们吃他血喝他肉的人灵命得到饱足， 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思想，每当你在吃饭的时候，最近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想到这个真理，我每一次吃饭的时候，我对上帝有一个更深的一个感激，想到这你死我活的真理，我除了为上帝所赏赐的地上的饮食来感谢的时候，我更是感谢上帝把天上的生命的粮食赐给我。这样，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思想，有这样的一个了解以后，你就会发现，你不仅是在每个月来到教堂领受圣餐，可以纪念上帝的牺牲跟他的大爱，而是在一日三餐中，你都可以时常与主连结，你都可以为他所赐给你的救恩而欢庆。上帝用食物，也用耶稣的生命来养活我们，赐给我们永生。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活在世上，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按照主祷文前面的教导，让主的名被尊为圣，让神的国降临，让神的旨意在这地上被施行，是上帝的心意，也是我们人活着最终的目的。我们活着不是为了吃喝，我们吃喝是让我们有美好的精神，美好的灵力，让我们能够遵行上帝的话，能够尊主的名为圣，能够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像那吃饼得饱的那五千个人，只追求肉体今生的满足，而是要为永生的食物效力。我们要得到永恒的饱足，就是信靠耶稣的话，做成他的功，并且也效法耶稣的牺牲，我们也把我们的生命给出去，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但愿我们在享受每一餐的吃喝的时候，纪念上帝的恩典，祈求上帝以敬畏的心，祈求上帝把够用的恩典，刚刚好的需要赐给我们。我们也以爱心接纳分享我们所有的给那些需要的人，并且深深的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也就是耶稣自己。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把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这一群身体灵魂都饥饿都贫乏的人，让我们得以饱足直到永恒。每天所需要的食物你赐下，就是你天恩的记号。求主给我们信心领受你的恩典，并成为你恩典的导管，让人归荣耀给你。如此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